好，我们一起来进入这段经文。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经过两个多月在父爱的崇拜，今天神可以带我们到这里来。大家有没有有点想念在河边敬拜的日子？我们知道好像尼西米在这里讲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们也求主真的是来纪念他与我们一起同在共同所走过的路，让我们一起知道这一位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在这里一起向他来唱新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孩子们何等欢喜快乐站在这里，孩子们是多么的盼望这一天，多么的期待这一天。主啊，这一天是你的，这个上午是你的，这个会堂是你的，这个社区是你的。主啊，今天孩子的口和心都是你的，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都是你的。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啊，孩子们在此刻真的是除了欢喜快乐，也难免有一丝的惊慌，有一丝的顾虑，有一丝砰砰的心跳。主啊，求你真的是用在你里面的恩惠慈爱，主啊，把这一切来代替，赐给我们在你里面最深的平安，真正在你里面最大的喜乐给我们。主啊，孩子真的是知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今天是天使天君在为我们在天上欢唱的日子，今天也是魔鬼撒旦坐下来痛哭的日子。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施恩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很感谢神呐，我们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我查了一下资料曹氏街的社区海拔502米，然后我们19楼，每楼3米，所以我们差不多是在680米的地方敬拜赞美神。在这里日出更早一点，日落更晚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我们敬拜赞美他的声音也可以传得更远。最早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是从南门到了北门呢，我们是从南河到了府河从这个，但是找到这里来之后呢，一看怎么还是青羊区呢还是在这个同一个行政的辖区当中。当时最早的时候呢，心里觉得怎么还是这个区呢但是慢慢的呢，我觉得我在里面看见什么就是你知道有两这个成吉思汗跟这个约翰威斯里都说过两句名言，这两句名言听上去非常的像。成吉思汗当他征服到天下的时候，那他就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场，就是都是我骑马这个征服的地方，好像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了凯撒大帝的名言是显示出他的一种不可一世。但是当约翰卫斯理他走出会堂，到乡下，到每一个的地方，向着那些穷苦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说过一句跟成吉思汗差不多的一句话，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全世界就好像保罗说的，全世界我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所以这不是一个你看见这两句话都很像，但是一个是征服者，一个是说全世界我都愿意来服侍他，我知道我欠了全世界的债，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我要把它带出来。 所以当我们在文庙街第一次遇到这个政府过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想说，我们虽然在那个社区那么久了，但是我们跟那个社区没有建立一种真真实实的关系啊。所以就好像秋雨制服教会是一个漂浮在成都上空的一个教会，它没有落在哪一个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可能二环路啊、三环路啊这样子聚集起来这么一群人啊，我们没有特别的觉得哪个地方是我们的教区，哪个地方是我们特别有负担的，哪个地方是我们的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啊。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说呢，我说我的牧养，我做一个传道人呢，在成都我的牧养范围呢就是电动车充一次电呢可以最多跑的那个范围，所以电动车基本上就跑40公里。我说我的牧养范围就是40公里一圈，看见这个内环线差不多才20公里啊。所以呢，我们从南门迁到北门来，从文庙街到了这一个江信草市街，我看见说原来还是在同一个青羊区，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说这就是秋雨制服教会的牧区。在这两个点之间有几百万的人口，有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有我们的亲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建堂，我们有了我们第一个会堂。当这个堂落在这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社区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牧区，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来服侍来传福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的一个起点。草市街，我以前很少，只有回老家到梁家巷车站的时候才会走这里过。草市街整个社区1.36平方公里，在这个社区有42条街道，总人口3.94万人，暂住人口7800人。在这个社区里面有文殊院，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巴金的故居，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四川省高级法院、四川省检察院、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政务中心，都在这个社区。我们今天也在这个社区，盼望主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我们的教区。从文庙到江信，愿我们来为这座城市、为这个社区、为他们来举手祷告。我们站在这一个19楼的高楼上，这里的景观很好啊，这里看下去可以看见，可能可以看见差不多半个草市街的社区。愿我们常常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阿门。那我们在这一章，我们很感谢神，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带领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一起来分享耶利米领着以色列人来重建城墙、奉献圣城的这一个历史。我们刚好也是来经过这一个历史，刚好到今天尼希米记也到最后一章，我们也是在今天要来奉献这一个新的会堂，也再一次来奉献我们自己。我们也经历了好像尼希米记那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怎能够不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今天看见历史继位人，看见守门的，看见唱歌的，他们都就位了，他们都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职分，看见了这个会堂被建立起来，看见了立位人被供养，看见了唱守门的站在那里啊，唱诗的在这里，看见每一个人都在这里继续的来找到自己真的来服侍弟兄姊妹的那一个的位置，看见自己的教会的对面，看见自己家的对面的那一段城墙是要自己来修的，看见自己对面的那一个的负担是我自己真的是要为这个城这一座新城来守的我们那边特别有两个位置是给这个服侍的每一周服侍的弟兄姊妹来做的。我们希望以后呢，每一次呢都有一个弟兄轮流呢在那里就好像尼希米记里面讲到是说他们就有人专门来看守，甚至呢当他们这个做工的时候，他们都一手拿剑一手拿这个什么铲子或者那种的工具我在 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以后呢，也有某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疏散的预备啊，我们会做一些操练啊，就是怎样子很有序的能够全部的退啊离开这个房间，大概需要多少分钟？全部的到的楼下需要多少分钟？我们希望能够有几次这样子的一个的操练跟预备。哦，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哈，我以前我有一次坐飞机到一个位置，因为你知道飞上几百个位置呢，我以前不知道。那后那有一天遇到了，我坐在刚好就是中间有一个那个紧急出口啊旁边的那一个位置。那在一个飞机上就只有两个那个位置。当我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呢，空姐就拿了一个单子来叫我看。那个单子里面呢就写的是说，如果发生意外哈、要使用这一个门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你呢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是走到最后一个的人，你必须站在这里维持记录，你是志愿者，就是坐这个位置的人就是志愿者。然后他告诉你啊、你要注意的各种的事项，最后问你说，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志愿者呢，那么空姐会把你调到其他的那个位置。我坐飞机就只遇到过一次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啊，然后就把那个单子拿来给我看，然后填啊，然后呢我说好吧，我就坐在这里，然后我就祷告说今天会不会做一次志愿者啊。对，所以我们希望每一次的主日的服事也有啊，除了我们轮流的服事，我们希望有一位弟兄啊一直都是在那个位置上啊。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见说，尼西米，我们跟尼西米已经很熟悉了，他在耶路撒冷做了12年的省长，然后他前面说他就在亚达薛西王32年的时候呢就回到波斯去了。那么这一次呢是在整个奉献圣城的高峰，应该说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新城墙、新社会、圣民的社会的建造已经完成了，所以尼西米好像是大功告成，所以他回去了。那不过多时他又回来，我们不知道他过了多久回来，可是我们这一章所看到的就是尼西米第二次回来做省长的时候。结果第二次回来做省长的时候呢，就看见了问题，看见了什么问题呢？所以也是我们在这一章，我们也看见我们教会也好，中国的家庭教会也好，其实今天正是处在尼西米第一次回来和尼西米第二次回来之间，也就是处在重建城墙、建造那个圣民的社会，要站出来做光做盐，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世俗化的危机。尼西米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是重建城墙，彰显一个圣民的社会，当这一切都完成到12章的一个高峰之后，他第二次回来发现世俗化的危机。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会堂了，我们今天是在奉献城墙，我们今天也看见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不远的将来它必要经历一个合法化、公开化，在这个地上做光做盐，更加来彰显他自己，来彰显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时代。我们期盼这个时代早日到来，但是就好像尼西米第二次回来一样，这个时代的到来的同时就是世俗化的时代的开始，就是世俗化的一个危机，换言之就是一个异教化的一个危机，同时也跟着我们的会堂一起来了，跟着我们的注册一起来了，跟着我们身份的彰显一起来了，跟着基督徒在灾区的服事一起来了，跟着教会在这个地上有更加公开合法，甚至有一天说甚至是一个很流行的哦，甚至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甚至是一个哦，有一天传道人都让人尊敬的一个的地位的时候，那个世俗化的危机、异教化的危机也同时来了。所以尼西米在这一次的回来，在第13章里面，他要处理的就是这一个呢世俗化的危机。他在这里面，我们在整个的13章看见几件的事情。第一个的事情呢，我们一开始是说那时他们诵读摩西的书给众民听。我们看见这一次对于世俗化危机的一个再一次的归正，也是从诵读神的话语开始的。我们还记得哦，这是文士和祭司以斯拉诵读神的话语，重新以神的道来建造圣民社会所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恩惠。 所以今天他们再一次的在那里来诵读摩西的律法，然后看见说摩西的律法说，那亚门的人和摩甲人永远不可进入神的会。在这里提到一个叫做分别为圣，那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说他们没有拿粮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反而雇了巴兰来咒诅他们与他们作对，所以众民听了这个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分离。在整个这一章当中，我们说处理的乃是一个世俗化的危机，所以处理这个危机的方式就是再一次的分别为圣，在我们这个会堂分别为圣，我们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的生活分别为圣，我们的婚姻分别为圣，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事业分别为圣，我们的财产分别为圣。所以当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呢，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之前两个最主要的对头啊，就是这个多比亚跟参巴拉。那这个多比亚发现说，哎，居然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专门有一间大房子，那个大房子以前是拿来放那个十一奉献的新酒、十一奉献的那些粮食器皿和乳香的。结果现在呢，哦，这个多比亚跟大祭司的关系这么好，大祭司呢把这些东西全部呢抬出去，神的东西抬出去，然后把这一个的房间留下来给多比亚来放家具。哇，你就看见世俗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哦，不知道我们今天这里有没有谁的家具啊但是你看见是说，哦，这个圣殿居然拿来是一个外邦人把收取神奉献的地方拿过来，是说为他来摆放家具。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尼希米愤怒，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在圣殿当中洁净圣殿的那一幕，非常的相像。所以尼希米就把多比亚的家具全部从屋子里面抛出去，然后又叫人重新洁净那个房间，将它分别为圣。我们看到后面说，我们上一次讲到以色列人呢也不再给十一的奉献来供养利未人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哈，也许可以想象大祭司为什么把那样大的一个库房拿来给多比亚呢？那这里面有他信仰上面的一个世俗化啊，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背离，是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库房原来是堆得满满的，现在这个库房呢没堆多少东西，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呢没有多少奉献交过来。所以多比亚就说，你那个房子反正空着就是空着，你们以色列人也没有拿东西来奉献在神殿，那个空在里面几百个平方浪费了，那不如就是给我来放家具啊。所以你会看见是说从祭司到众民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都开始衰微，才共同造就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尼希米就再一次的讲到十一的奉献，我们上一次的已经讲到，接下来呢就是严守安息日啊，严守安息日。我们还记得在尼希米第十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重新来立那个确实的约，他们是怎么立约的呢？我们翻过来看到尼希米的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三十节二十九节，我为大家读这个新译本所以都坚持他们和他们的贵族兄弟参与赌咒发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必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和律例。我们必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货物或五谷在安息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绝不向他们买什么。他们刚刚对于十一的奉献有立约，对于守安息日有立约，对于这个婚姻的一个圣洁有立约。可是当尼希米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是距离献堂献这个奉献圣城有多久，我们也盼望说，不知道我们真的是距离我们今天献堂有多久， 我们要不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一样会落到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当中去了。啊，我们看到说，在安息日，在阿摩斯书里面，阿摩斯就讽刺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说，安息日什么时候才结束呢？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开市来买谷物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断的是在抗拒这样子的一个蒙福的一个日子。在耶利米书里面的十七节里面，先知耶利米警告说，你们若不遵守安息日，如果你们背弃耶和华神的一个约，我必要叫耶路撒冷的各个城门都起火，那火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扑灭。所以这里尼希米说，你们难道忘了吗？你们的列祖不是这样子行，以致我们的神使这一切灾祸都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又来亵渎安息日，使神的愤怒再次的临到以色列吗？我们看见知道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从日落的时候开始的，所以在日落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像我们说，你比较高，日落就比较晚。那什么时候是日落呢？就是祭司会在那个时候吹号，哇，那是非常美的一幕。到了日落的时候，祭司会三次吹号，来提醒大家安息日已经到了，提醒大家停下你们手上的工作，来享受与神的安息，来领受神在这个安息里面给你们的祝福。哇，那三次的吹号，你知道在那个很多欧洲的一些城市里面哈，那可能在以前没有什么高层建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教会的钟楼就是那个地平线上最高的地方，然后这座城市里面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在哪个地方你都听见那一个教堂钟楼上所传出来的钟声。所以祭司在那里吹号，提醒一个分别为圣的界限，提醒一个圣俗之间的分别。我们今天有两个的问题啊，一个的问题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圣与俗的界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画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祝福。那当然，第二一个的危机是说呢，在我们家庭教会的一个敬虔的传统里面呢，有的时候又把它画的呢过分，就是导致呢圣俗之间圣俗之间截然的一个分开，就好像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一样，要么呢你就不守，要么呢就只有安息日这一天是圣的，星期一干什么都可以，我们就只做呢那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就只认为在教会里侍奉是属灵的，其他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属灵的。星期天是圣洁的，其他的时候不是圣洁的。信仰在我的生活里面占一个部分是圣洁的，但是我整全的一个人生却不一定要在这个信仰的光照之下。所以我们同时是看见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说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第二一个我们知道是说，这一个的圣洁不是我们好像刻舟求剑一样，不是我们好像在律法的时代一样，把它只是简简单单的刻在某一个时间的刻度，或者刻在江信大厦这一个跨过这个大门之后的那个领域，而是要把这一个圣洁呢完全的能够在我们的整个的整全的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说，那一个界限在你那里到底有是没有？就像我们有一次的讲到讲，当你第一次进入这个会堂的大门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种分别为圣？你的心情，你心里面的敬虔，你跟神的关系，你的言行举止，你心里面的安静，跨过这个门和没有跨过这个门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呢，还是有分别的呢？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进来之后说话的声音还是一样的大吗？在外面的时候，心里面的整个心态是完全放松的，完全敞开的，但是不一定是向着神敞开的，而是不知道，总之就是完全敞开的。但是进入那个门的时候，是不是完全开始转眼仰望耶稣？ 是单单向着神来敞开的。所以有没有真的是把这一个的会堂当作一个被分别为圣的地方，它来帮助我们还没有被分别为圣的心情，还没有被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帮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讲说对今天我们来讲敬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不一定是要守那个确定的时间，不一定是要在哪个特定的地点，也不一定好像要穿特别的衣服。我们新教大部分的教会除了圣公会跟这个圣公会的牧师还是会有传统的这个好像神父的服装一样，那大部分的新教的教会都不会有这样子了。我们不一定要特别在服装上，在时间上，在空间上，在这一切的一个印记上完全的来守那个东西，认为说守那个蒙祝福，不守那个蒙祝福，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得到一个自由。但是我们还是要问说，那你在心里面是不是把这一切的界限其实全部都放掉了呢？当你在心里面把这一切的界限放掉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若不靠着某一些的方式来帮助你的时候，你看不见你里面有没有被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说分别为圣领受祝福，意思就是说不愿分别为圣的就不能够领受祝福。领受祝福是在那一个被分别为圣的管道里面，神怎样祝福我们，神他设立了圣礼来祝福我们，神他在这里建立教会来祝福我们，他赐下他的话语叫我们来诵读他的话语，领受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他教我们如何祷告，使他应许在祷告当中与我们同在，他也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安息日叫我们在守主日为安息，在这一天当中分别我们自己来领受祝福。所以基督徒领受祝福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就是走在那一条领受祝福的路上。那你们都听说都知道一个故事中国古代的故事说有一个老头子他坐在那里钓鱼然后呢那个鱼竿那个鱼饵就一直在离水面这个一米的地方，然后坐在那里，有人就问他说，你这样子怎么能够钓得上来鱼呢？他说那个鱼要是自己愿意上来的话，他自己会上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姜太公钓鱼呢愿者上钩。我常常其实发现了有一种基督徒叫做姜太公式的基督徒为什么？什么叫做姜太公式的基督徒呢？就是说你说你愿意领受神的祝福吗？我想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愿意，一定说我当然愿意了，我等了很久了但是你有没有走上那一条蒙受祝福的路呢？没有啊，你一直是在那个地方，你说上帝要祝福我，他自己会来祝福的你是那个姜太公式的基督徒，你不愿意迈出来。就好像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40年，到了约旦的河边，神这样子说，神说你们把脚迈出去，你们把脚踏出去，河水就会为你们分开。但是你好像姜太公一样一直站在上面说主要分开，他自己会分开的你自己不愿意呢委身，你自己不愿意上路，你自己不愿意做那个信心的冒险，你永远都不会领受祝福。你所领受的祝福从来都是小小的。所以神为什么在这里面对那个世俗化的那一个危机，重新的要来在他的道上来分别为圣？只有走在那个分别为圣的道路上，你才能够领受祝福。包括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子，我们特别的看到那最后的这一段，就是很多的非基督徒也讲，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也讲，为什么我不能够与非基督徒结婚呢？我们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你可以看见说有两种的叫做杂婚我们可以分别举两个呢这个婚姻的悲剧。一个婚姻的悲剧呢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真心的相爱，但是他们有差距，他们的差距是什么呢？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的门户、他们的种族，对不对？ 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他们是死对头，他们不门当户对，他们的家族互相是仇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可跨越的那个差距。结果我们看见他们的悲剧是说，他们之间的爱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地上的肉身里面的社会文化里面的啊血缘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差距，以致导致了他们婚姻的悲剧。那么这个叫做呢一种的杂婚，一种的杂婚是说，从世俗的角度来讲，黑人跟白人结婚叫杂婚。哦，你资本家跟打工的结婚，你这个野蛮民族跟我们，哦，你这个不门当户对，这个叫做杂婚。在人类的历史上，你可以看见很多的悲剧，就是因着人与人之间的爱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差距，对吧？所以带来了呢婚姻的悲剧。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两件事情呢，一个是在这里面特别提到摩甲人，对不对？啊，那我们却知道说，哎，不要跟摩甲人结婚啊，因为他们是不信神的人。但是我们却知道摩甲女子怒德，那是以色列之母啊，乃是耶稣基督从肉身上所说的先祖啊。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一种的平衡是说，不与外族人通婚是不是指着那个世俗的那个杂婚的意义上来讲的，乃是指着灵魂意义上的那个杂婚的意义上来讲的，就是不可与拜偶像的人结婚。信与不信的人有什么相干呢？怎么能够同父一轭呢？他的意思是说，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这世上所有的差距都可以被胜过。所以我们绝对的相信，在基督的爱里面，黑人可以跟白人结婚，奴隶可以主的儿子可以跟奴隶的儿子结婚，啊，很富有的人家可以跟很穷的人家结婚，城市里面的人的孩子可以跟农村里面的孩子结婚。虽然在这个世人看来这些都是很难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可以胜过这个世俗的这个杂婚，他可以胜过这个，他可以把罗密欧朱丽叶的这个悲剧可以把它更新改变过来。但是他所在乎的却是那个灵魂上的杂婚，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的灵魂，你们所敬拜的不是同一位神，所以你们因此带出来，你们说什么是爱，你们的理解不一样；什么叫婚姻，你们对婚姻的理解不一样；你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你们这一生活着为什么，你们的优先顺序不一样。在这个时候，我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把这个称之为叫做杂婚，就是与拜信奉耶和华的人与拜偶像的人结婚。这个的结婚显示是说，不是在可以突破那个世俗的那些界限，而是说只在那些世俗的界限上结合，而没有在灵魂的最深处结合。那换言之是说，婚姻对于你的意义来讲，会在这个地方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就是说不是两个灵魂之间的婚姻，因为这两个灵魂不可能合一。你可不可能你们家的客厅里面摆观音菩萨，然后卧室里面摆十字架，是不可能。你说啊，他也不至于这样子哈。但是我们举到第二一个，我们说杂婚的悲剧，就是啊，尼西米在这里面所提到的所罗门，你们的先祖所罗门，所罗门跟外邦女子的婚姻的悲剧，跟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那个爱情婚姻的悲剧，就是两个啊，一个是世俗意义上的杂婚，一个是在信仰灵魂层面上的一个杂婚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可以胜过，但是所罗门与外邦女子的那个悲剧是不能够胜过的，是神所咒诅的。我们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哈，她结婚很多年了，她的丈夫她在信主之后她觉得她可以改变，她的丈夫当时没有信主，跟她很多一起很多年了，现在她的丈夫也还没有信主啊。但是呢，她相信神真的是在她的生命当中掌权，在婚姻当中掌权，所以她一直在这种爱里面，在盼望当中来等待啊。 因为我们是说神的律法只是出我们一条领受祝福的一条道路，是说如果你愿意按着神所喜悦的方式那一条路去走，你就领受祝福，你偏离了那一条的路呢，你就不领受祝福，但是神的恩典却在那一条路上的每一秒钟当中都是向你敞开的。所以我们也不至于到一个地步是说在律法的一个捆绑下说，哦，我今天知道我这件事情做错了，那完了，那我这一辈子呢就完了，那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重新领受祝福了，不是这样子。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呢又得到一个的释放，所以我们在每一秒钟愿意重新的向神来归正，愿意在他的面前忧伤痛悔，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在你离世之前的最后一秒钟和你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秒钟，你若是转眼仰望耶稣，你的盼望都是一样的，你的喜乐都是一样的，神的恩典要扭转你生命的可能性仍然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一个姊妹她虽然她知道自己，她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曾经不愿意听你的话，那我白白的有很多的苦，但是我却知道主你给我的这一条的道路仍然是你所许可的，我仍然在这里面来愿意来等待，愿意来盼望。那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呢就问她说她说她的男朋友还没有信主，她说我可不可以跟他结婚，她说你以前都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的，以后慢慢的让他信主。然后这个姊妹说可以啊，不过你有没有时间啊，你给我十个小时我慢慢给你讲一下这二十年我所受的苦啊五个小时不够啊，一定要给我十个小时，我先给你讲一部分呢，讲完了你自己再判断呢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来讲是说中国的家庭教会要进入一个做山上之城的时代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也要从此进入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了。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一个怎样的分别为圣的根基上，我们一个方面期盼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加的公开，我们更加的期盼福音可以广传，好像没有栅栏的天空一样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广传，但是我们同时也警惕我们自己，同时我们也求主来怜悯我们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之下，我们怎么来持守我们心中那一个分别为圣的地位，我们怎么在我们的行一切的举止上面，我们怎样子来活出那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不同的生命的样式出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尼西米也是在这里面，他在最后的这两节里面说，我洁净他们使他们脱离一切外族人的污秽，我又指派他们个人重新来领受自己的职分，我又指派他们十亿的奉献，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们看见神有没有应许尼西米的这一个祷告呢？真的是应许了，因为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卷尼西米记尼西米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主说好啊，圣经里面有一卷就是尼西米记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知道说神借着他的故事，借着他怎样子来顺服神的一生，他说神兴起他在那一个时代的作为，作为对他永远的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对神的教会的一个启示。那我们今天仍然在纪念尼西米他在神面前所做的功也纪念尼西米和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怎样子从被掳归回重建圣殿，怎样子修自己家对面的城墙，怎样子把自己分别为圣，把城市分别为圣来献在神的面前，又怎样子来经历那个世俗化危机的一个考验，重新的把自己不断的归正到神的话语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来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听见每一天听见祭司吹响的那一个号角，在安息日日落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听到那一个号角，安息日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在心中听到那一个号角，就是神差派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号角。在每一次从教会来到教会的时候分别为圣，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被分别为圣的祝福，被差遣差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愿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真的是能够临到我们，愿我们勇敢的能够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能够迈出我们的脚去。我们不是做那个好像姜太公似的那样的基督徒，我们要做在神还没有为我开道路的时候把我的脚迈出去，然后经历他的信实。在神还没有给我好像预付款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幕后的指望未来的祝福真的有那么大的时候，我就愿意走在一条分别为圣的一条的道路上。我就愿意说，主啊，你所赐下的律法一定是与我有益的，你说如此行就蒙你的祝福，就一定是如此行蒙你的祝福。我若不如此行，我就一定知道我的结局是被咒诅，我的结局一定是在那里要在绕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正在那个地方绕圈的时候，你又是说，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你允诺说，我不管绕到哪里去都还在你天父的世界，我不管绕在哪里去，我愿意转头向你来归正，转身向你来呼求的时候，你给我的恩典，你要给我生命的一个改变，跟起初你感动我的时候是一样的大啊。任何一个还留存在这个地上的圣徒，他在每一刻愿意向神来悔改的时候，神真的是与他同在，神并没有因此把你分成是一等的基督徒到第十等的基督徒，你错过一次呢就给你这样一个等级，你再错过一次呢再给你这样一个的等级，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分别为圣的一个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恩典无处不在也无时不在。愿我们今天在这一个会堂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立下大志，就好像诗篇里面说，爱我的人如日头出现，他在溪水旁立下大志。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用这样子的爱来回应他们。今天我们也在这里立下大志，我们立志来爱主，立志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立志来爱我们所在的这一座的城市，立志的来爱主所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在这里立志，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当中，求主来复兴兴起他的教会，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常常每一天来警醒，来面对那一个世俗化的危机对我们生命信仰的挑战。阿门。我们接下来有一首的诗歌，我们请中东来带我们，你们在座位上的这一首《秋雨之福》。有一位本地的一位正东弟兄，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他们有一个呢敬拜赞美的事工，他说每一次看到我们主日在父爱崇拜的这样的报道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感动，他知道他也渴望是与我们一起在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他说要在新的专辑里面为我们教会写一首歌，叫做《秋雨之福》。他写了这一个的曲子，那这一个的词是我来填的词，求主来纪念我们在河边来敬拜赞美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河边赞美，恩典如水，脚踏之地是神的愿语。今天我们站在这个19楼的新的会堂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感恩，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走过父爱，走过旷野的日子，甚至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如果你再一次的要带我们到父爱去，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跟你到父爱去。我们渴望神带领我们在过去2个多月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的信实真的是成为我们以后每一天真的想起他的恩典，每一天给我们的灵粮，让我们的心里面永远都存着这2个多月我们敬拜赞美他的日子。
叫他知你是神的言语，是因有苦向主欢呼，他的好处不曾保留。我们不是江湖难选，月半河水为主分开，我们却是光却誓言，几度惊奇扬起。千古神明据说生活是上耶稣，心中有一块宝珍珠，全言之地我便要哭。我们不是脚步乱险，也难和谐为主分开，我们就是光就是眼，几度惊奇扬起。三世界
姊妹，我邀请你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着我们过去的一年在文庙西街，为着我们过去的两个多月在府南河边的敬拜，为着我们今天要将这一个新的会堂献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孩子再一次的真的是将主啊孩子的生命交在父神你的手中，将这个的会堂交在父神你的手中。谢谢主在以前引领我们一年的时间，主要让我们走出家庭，是走在你出手，当时我们是小信的，是吧？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在面临一个政府的一个取缔之后，是吧？我们能够没有退回家庭，我们继续的在户外的经历，当时我们也是小信，是吧？我们也就是谢谢你在这一个的地方，让我们来学习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对于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是在纪念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是小心，是吧？但是你自己每一次都要你自己彰显你的恩赐，每一次你所赐给我们的超乎我们所知的心，你只要我们存谦卑的心，存公义的心，存谦卑的心，你就能满足我们的东西，是吧？求你将这样子的意义先赐下。赐福自己，希望我们能感谢，祝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一年之前，你把我们带到了文庙西街的一号六楼，是吧？使我们走出家庭，开始在写字楼里面来聚会。当时孩子们真的是小信的，是吧？我们也感谢你在两个月以前，把我们接到这个民政局的这一个取缔的决定之后，我们没有退回到家庭，我们继续在户外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当时孩子们也是小信的。当我们找到这一个的地方，当我们来预备它的时候，我们对于今天我们可不可以上来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孩子们也是小心的，是吧？但是主啊，你自己是你的信实一次一次的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真的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主啊，你真的是要赐下这一个时代伟大的一个意象，就是主你赐下旌旗要叫我们为你来扬旗，主啊，你真的是叫我们就是光就是盐，主啊，你叫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上要来造就这一个山上之城，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你的教会在中国到了一个的时代，就是要彰显出这是我们天父的世界，真的要彰显出你的信仰要更大的能够来祝福这一个的社会，主啊，我们愿意为着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意象，我们跟随着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愿意每一次把脚迈出去，主啊，你就使约旦河水一次一次的，主啊，为着你自己荣耀的名来为我们分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这个会堂也交在父神你的手上， 求他在这里就像钉子一样的主啊，他就钉在这个的大厦当中，就像钉子一样的就钉在这一条的街上，就像钉子一样的就钉在这一座城市当中，主啊，也像钉子一样的就钉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主啊，使用我们，也使用这一个的会堂来复兴造就你的教会，主啊，也把这个成都的众教会都仰望交托在父神的手上，主啊，我们知道在今后的这几年当中，主啊，真的是你自己的教会在每一座城市当中都要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征战，都要经历从家庭走出来的这一个的过程，都要经历跟这个社会、跟文化、跟政府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这样子的一个拉锯的一个时代。主啊，愿你自己在你的教会当中来得胜，主啊，愿你自己真的是除去我们心中的畏惧，你叫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在这个时代当中愿意与主我们的神同行。感谢主，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再一起来唱河边赞美，恩典如水。
赞美恩典如水，将那极地赐生的愿意，赐你腰骨相助欢呼，他的好处